老班长上来倔劲儿，把脑袋一拨了，不，这个命令我不服从。怎么，你还要抗拒命令？我就要抗拒，这也不是打仗，这个命令我说什么也不执行。可说话这时候，小毛也在旁边呢。警卫员小曹死了以后，小毛就当了临时的警卫员，现在也穿上军装，挎着一支盒子枪，这小黑马就归他管了。他一听，什么要杀小黑马，把小毛急得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可也说不出什么来。就在这么时候，就见江峰一伸手把三把盒子拽出，梅龙分说，照着小黑马两枪，正打到头部上，这马连坑都没坑，扑通倒在地下，四个白蹄蹬着蹬着，绝气身亡。哎呀，战士们一阵骚动啊！江峰一摆手，马上炖马肉。老班长打了个嗨声，哎呀，怎么能落到这一步呢？没有办法，撅着嘴，用几块石头在莲花池的池边把大锅架上，然后开始炖马肉。有几个商号看了看，政委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突围，我们便累赘同志们，把我们彩号都留下，给我们留下几颗手榴弹，我们跟狗日的拼了，掩护着大部队转移出去。不，大家都要出去，一个同志也不能留下。说话的时候天就擦黑了，马肉呢也炖好了。老班长挨个给盛，首先端了一大碗递在江峰的面前。江峰的心跟刀弯的一样，要说疼小黑马，属他最疼。本来嘛，他骑着一匹马转战南北好几年了，能说没有感情吗？现在看见马肉，以往的事情他都想起来了。当时把牙一咬，勒了勒裤腰带，端给别的同志，我不饿。他一转身走了，老班长知道他的心情啊，也不便再让了。江峰又一回头，老班长，送到前沿阵地的时候，不要说这是马肉，有人要问，就说打的野猪肉，听见了吗？
我懂了。
就这么样，把这小马的马肉分散给同志们。前沿阵地战士一吃啊，呵，挺香哎！一听说是野猪肉，吃的甜嘴巴舌的，每人满满的造了一大碗。饭一吃下去更有了精神，战士们打得更起劲儿。江峰考虑的第二步就是突围的问题，谁能突围呢？他跟韩林商议一下，就在我们这队伍之中选拔了30名勇敢的战士作为奋勇突击队。这30名战士那都是八六八选六选，真跟小老虎一样，二十多岁，胳膊根也粗，力头也足。江峰让这30个人就在碧莲池的旁边站好了，另外传令让手下的人把武器、手榴弹、60炮所有东西集中到这30个人身上。黑丑也算突击队的队员，站着头一个。黑丑往旁边看了看，咧着大嘴笑了，心里他美了吧滋的，我算突击队，这有多光荣啊！掩护大部队撤退，打冲锋是我们的事儿。李耀龙、李耀金，今天我跟你们拼了！江政委挨着个的看了看战士，给他们整理整理衣服，紧紧武装带。他发现战士们 满腰里全是手榴弹，有的战士怕不过瘾，把保险盖打开，那导火线都接到一起，准备大量杀伤敌人。一共是两挺机枪。江政委站到队伍的前面，向大家做了政治动员，他简单扼要地说明了形势的严重，告诉大家只要突围出去，占据有利的地形，掩护大部队撤退，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和光荣。大家点头听着。江峰讲完了，让大家原地休息，等待命令。真好像箭在弦上，就等着往外发射的。与此同时啊，敌人也不傻，对面的敌人那个土匪头的轰天雷和那个漆黑子，这俩小子也正在研究对策。他们已经接到李耀龙的命令，知道解放军善于黑夜作战，他们一琢磨着，黑更半夜的他们非突围不可呀，如果在莲花山的山口突出去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王九来和七黑子抓紧了机会，动员了200人，就把这个山口的外面挖了三道沟，另外又让人搬了很多大块的石头，临时的垒了三道墙。这三道墙都有50多高，他让这200人全都躲在墙后，还怕不保险，又挖了几个坑，埋了几个地雷。这阵王九来又命两挺机枪封住左右的山口，这小子满意的看了看，哼，解放军，你在我这儿过，你算插翅难飞，头上飞的也飞不过去。慢说你在我脚底下过，我这算保险了。江峰的人真要在这突围，还真就突围不出去。不但是他们准备好了，那个上校团长李耀龙，这个小子也没睡着，他在后面的山口领兵带队，整打了一天，看看天黑了。李耀龙两个贼眼睛转一转，看了看手表，他一想不好，看这意思，解放军是忍着，非等着天黑下来突围，他们就善于干这一手。要在别地方突出去，我能有话说；要在我的眼皮底过去，让我怎么有脸见人呢？见着上峰领导，我也没法交代。哎，我也给他布置布置。他把三个营的兵力按照三角形全都埋伏好了，心说话，你要在我这突围，我准保让你一个也不剩。有半小时的光景，没看着解放军出来，李耀龙有点不放心，心说那一次在布朗冲他们就跑了，怎么跑的不知道，今儿个可不能让他们跑了。他把副官叫过来，军用地图打开，详细的看了看这块的地形，他发现有个缺口，这个地方叫寒风岭。他问副官，这个地方能出去吗？报告长官，听说这个地方是个山口，不知道解放军知道不知道，要是知道的话，有这种可能。那可不行，来，他把手下的人叫过来，马上到寒风岭把山口给我封锁住，另外把那坐地户给我抓几个来，我要问一问。是，手下的人去了，要么过了能有半小时的时间，抓了一个女人，连推带搡走。这个女人一个跟头一个联系，来到李耀龙的面前。李耀龙仔细看，怎么那么眼熟啊？啊，想起来了， 面前这个女人四十多岁，头发都有点花白了，细长的身材，长得挺健壮，那个眉毛那个眼儿太眼熟了。谁呢？正是他们李家徐子多年使唤那个丫鬟四姐。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这个四姐因为触动了李三姑奶，这李三姑奶就把她下嫁给老公腰。两个人年岁实在是不合，差着二十来岁，四姐委曲求全地活着，以后得了个姑娘叫小俊。没想到姑娘到了十二岁，李家烧砖窑的时候把姑娘给进了窑了。打那以后老公腰也傻了，四姐好像没逼疯了。打那以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这四姐失踪了。哎，今儿又在这儿遇上了。李耀龙心里合计，这怎么回事？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他上下打量了半天，哎，哈哈哈哈，这不是四姐吗？你还活着？四姐瞪了他一眼，大少爷，我还活着。我问你，这些年活得不错吗？托大少爷的福，穷人的骨头就是硬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活得还很好。哎呀，李耀龙听了听，口风挺硬，不是当年的四姐了，那只是个软弱的丫头，看现在这样横眉立目的，不在乎自己啊。这个小子眼没动了动，一合计，我等会儿再收拾他。这么说，现在剩你自己了。老天爷有眼，又给我留下一个女儿。
啊，四姐，我向你打听点事儿。你在寒风岭看见没看见解放军？有没有人在你那会儿过去？
这个我可不知道，我就知道在那儿活着，我不知道什么解放军不解放军的。
是实话吗？
是实话，不信你自己看去。李耀龙这小子大踏步过来，一伸手把四姐的衣服领子给薅住。
你个臭人，真他妈给脸不要脸，我枪毙了你。不用问，这些年你竟跟共产党打交道。
说着话伸手都把枪拽出来。他那意思，我这一拽枪，这四姐就堆了。这小子把枪顶着四姐的胸膛上，哪知道四姐一点也不在乎，把脸一扬，李耀龙，打吧，你给我来个痛快。
李耀龙这小子把手枪又收回来，
他一琢磨，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，
可以利用利用。当时转怒为喜，四姐，行，有出息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是老熟人了啊，我能这么办吗？四姐，我问问你，你这些年怎么活过来的？
哎，穷人就是维持生活，我开了个小酒店。
好啊，本钱足不足？
没钱说话，
我可以给你。
另外，四姐，我跟你商议点事儿。现在我领着部队围剿共产党解放军，你给我当个耳目。如果你发现有漏网的解放军，或者在你酒店面前有过的，你及时向我报告，我亏待不了你。
给你这个。
一伸手，他在兜里拿出张片子来，片子上印着字，上面印的是国民党38师414团 上校团长李耀龙。
该，你带着他，这就是护照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自管找我啊！走吧。
他没有伤四姐，他打算利用四姐呢。经过这些年的锻炼，也有了经验。他看了看这张片子，心里说话我就收起，将来我或许还有用。把片子拿过来，微微一笑：“大少，你真把我放了。”
往后还要请你到李家须子做客的，不送啊！我这阵忙着呢。
就这样，他把四姐给送走了。刚一送走，就听见莲花山里那枪跟开了锅了一样，解放军真要突围呀！给我打！国民党这些匪军轻重武器是一起开火，真是火舌乱窜，打那个树枝子咔吧咔吧直响，四面八方是一片火光。江峰真要突围吗？是真的，里面是万事俱备了，30名突击队由黑丑领着，手里头握着步枪，刚弯腰要走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有人喊了那么一嗓子：“八爷爷，八爷爷！”八爷爷把耳朵拨楞拨楞，谁喊啊？回头看了看，没人。江峰也听见了，又听这人还喊：“别突围，等一等，别突围！”谁？江政委提着枪一回头，没人。再仔细看了看，好像碧莲池那蛤蟆嘴里头发出来的声音。八爷爷揉揉眼睛，哎，看清楚了，可不是个人吗？他发现一个人在蛤蟆嘴里头钻出来，眨眼之间淌着水，哗哗哗哗哗，边跑边喊，奔这个方向来了。八爷爷心说：“真怪，这里边还有道路，这人怎么在这儿出来？”等离到眼前不远了，八爷爷提着枪，提高了警惕，仔细一看，啊，孩子，你还活着！过去把这个人抱到怀里头，周围的战士全愣了，连黑丑也愣了，突击队暂时停止了突围。江峰也弄不清怎么回事，就见八爷爷眼泪下来：“孩子，我以为你死在莲花石上，这些年你怎么还活着呢？你这不是方光臣吗？”他拿这个人当了方光臣，结果这个人推开八爷爷：“八爷爷，您认错了，我不是方光臣，我是他儿子，我叫方科荣。”“啊，你是小荣子？哎呀，你就这么大了？”他赶紧拉住这个年轻人的手，一直拉到江峰的眼前。江峰借着月光仔细看看，可这小伙长得真俊呐，细条条的身材，周身上下穿着身粗蓝布的衣服，用蓝色的绢帕包着头，手里头提着双筒的猎枪，腰里头围满了子弹袋，两个眼睛不大，笑眯眯的，可挺有神。方科荣，他是谁呢？就听八爷爷介绍：“政委，我没跟你讲吗？当年15支队有个政委，就叫方光臣。他就是光臣的儿子，叫方科荣，小名叫小荣子。”啊，江峰对这个名字也十分熟悉，因为八爷爷对他讲过不止一次了。他把方科荣拉过来，从头上至脚下仔细的看了看，嘿，这小伙长得才帅， 尚中等的身材，宽宽的肩膀，体格非常健壮，看看他的五官貌相，就像八爷爷讲述的方光臣的模样是一模一样。要不怎么说骨血的关系呢？方光臣一共哥俩，他哥哥叫方光虎，这哥俩都有孩子，他的儿子就这个方科荣，方光虎的儿子就是那个黑丑，黑丑跟他爹也是一模一样的，那张大黑脸，那个个头就像在身上扒下来的一样。江峰呢，就好像非常熟悉一样，一伸手把他拉住，这个亲热呀。方克荣看了看，政委，现在我们不是谈话的时候，八爷，情况十分紧急。方才我到摸云山上转了一圈，里里外外都是国民党的匪兵，那可太多了，好像寺外还有大炮，如果你们要突围的话，管保一个也剩不下。那小子，你说怎么办？有办法，没办法我能来吗？我现在就领你们在这儿出去。哪儿？蛤蟆肚子，这条路准保平安无事。是啊，头前引路，八爷爷在后头跟着，江峰也决定看一看，好几百人的生命不是儿戏，不把地形看好了，怎么能轻易的撤呢？就这么样跟着进了蛤蟆嘴，这里头黑洞洞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方克荣一边走着还一边说，八爷爷跟着我啊，政委跟好了，这里边深一脚浅一脚，可不好走。八爷爷还直问，孩儿啊，这条密路除了你知的以外，别人知道不？
不、哦、
神仙也不知道，这条密路是我探出来的，你要问怎么探的，有机会我跟你讲。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，没走出五步来，方克荣就预感到对面好像来个人，因为特别黑他看不清楚。嗯，不能，除了我知道这条密路之外没有第二个人，这是谁？他刚想的时候，就觉着一只大手砰把方克荣的手腕子是紧紧攥住了，把方克荣吓得这脑袋嗡了一声。谁？说个谁？揉了揉眼睛的定睛瞧看啊。